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62年9月30号，萨拉·帕迪嫁给了一个名叫威廉·温彻斯特的年轻人。由于威廉是独生子，他成为父亲财产的唯一继承人。他的父亲奥利弗·温彻斯特是温彻斯特连发步枪，也就是来福枪的发明者。这种步枪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给联邦军队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威廉·温彻斯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结婚四年后，威廉和萨拉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几周后就去世了，这使萨拉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几年后，她的丈夫死于肺结核，这使她更加悲伤。威廉给萨拉留下了几百万美元的资产，外加每天1000美元旱涝保收的收入。然而，金钱并不能买到幸福，也不能让她从日益增长的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这位新英格兰妇女生活在福音影响的时代，但他显然对基督的福音一无所知，或者他选择不相信福音。相反，他开始向一些通灵人士去寻求帮助。有一个行邪术的人告诉萨拉，温彻斯特一家确实因为发明了来福枪而受到了咒诅，来福枪已经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告诉萨拉，消除悲伤、保全他生命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搬到西部，为他自己和所有被温彻斯特步枪杀死的人的灵魂建造一座房子。萨拉还被告知，他永远不能停止建造他的房子。他们向他保证，只要他继续建造，他就会活下去，但如果他停止建造，他就会死去。萨拉·温彻斯特相信了他，于是他搬到了加州的圣何塞。在那里，他从一个医生那里买了一间有6个房间的农舍。他开始建造，建造，建造。在接下来的38年里，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他都在不停地建造房子。他花了将近2000万美元的遗产，为他的灵魂客人们把所有的房间都做了精心的布置，还用火车带来了各种生活用品。每天早晨，萨拉都和他的工头一起草拟一些新房间或者是扩建的草图。由于他是在为灵魂建造房屋，而不是给人居住的，而且他还不能停止建造，所以他就在房间里再建房间，建的楼梯也不需要通向任何房间，门通向墙壁，走廊是折回来的，也就是说，这些房间都无法住人。萨拉对13这个数字很迷信，结果很多房子有13块玻璃的窗户和13个浴室。他去世的时候，甚至留下了由13个章节组成的遗嘱，他签了13次名。 萨拉相信通灵人士和行邪术的人的承诺，相信他家族的咒诅。1922年9月5日，萨拉·温彻斯特去世了，享年83岁。房屋的建造也终于停了下来。他的家现在成为满足人们好奇心的一个博物馆，位于圣何塞的温彻斯特大道。实际上的确有一个家族的咒诅，而且是致命的，就是罪的咒诅。正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3:18所说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3:36发出了他严厉的警告，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的愤怒已经临到那些不信的人身上，要在地狱最后永远的审判中完全倾倒出来。在神最终将他的愤怒完全倾倒在地狱的审判之前，会在大灾难期间先让人们领教一下他对人类的罪有多愤怒。这是羔羊的愤怒，当他开始倾倒在人身上时，四个骑士将从神的面前呼啸而来。那时候没有哪个通灵的人或行邪术的人可以提供什么逃脱的办法。当全世界都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任何迷信的作为都无法避免接踵而至的一个又一个灾难。在启示录6:1，第一个骑士骑着白马来了，他是假冒的和平的君，他给了人们短暂的和平，主要影响了以色列。而在第三节中，第二个骑士骑着红马来了，他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冲突和屠杀。这就好像地球上发生了大面积停电，整个世界爆发了骚乱、抢劫、杀戮和战争。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神的羔羊会把书卷再稍微打开一点点，然后另一个骑士骑着马疾驰而来。这就是我们马上要看到的黑马骑士。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6，我们来看启示录6:5。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这个骑士拿着一个天平，那是一个两端都有个秤的金属棒，没有理由怀疑这些秤象征着什么，因为第六节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1000银子在很多其他中文译本中都翻译为一个银币。在公元1世纪，一个银币的小麦代表了一个人生存的日常所需。这种银币是罗马的钱币，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换句话说，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只够这个人一天的口粮。用我们今天大家能理解的价格来换算一下，大家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假设你在麦当劳工作，这可能已经让你觉得自己生活在大灾难中了，但其实不是。你每天工作8小时，拿的是最低工资。现在我们州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6.15美元。好消息是，明年夏天最低工资将提高1美元以上，达到每小时7.25美元。在你为此感到激动不已之前， 先想象一下启示录所描述的这个场景。你需要用一天大约50美元的全部收入来支付你一天的饭钱，也就是一大块面包。一大块面包要卖50美元。当然，你在麦当劳工作，但你无法在麦当劳吃饭，因为相比之下，麦当劳的一个巨无霸要花100美元。由于你买回家的那点面包只够一个人一天的饭量，所以你下班后会把家人聚集在一起，来决定今天谁可以吃，吃多少，以及谁今天需要饿肚子，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自己。而且为了降低成本，你就不能再买小麦做的面包了，只能吃大麦面包。使徒约翰在第6节说，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可以买到的大麦是小麦的3倍，这意味着一个人是可以养活他的家人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有一份工作，并且每天都能拿到报酬，那他是可以生存下来的。顺便说一下，粗的大麦面包是动物和穷人的食物。所以这里所描述的无疑是惊人的食品短缺和通货膨胀。随着全世界战争和骚乱的爆发，地球陷入全球性的大饥荒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有意思的是，在第6节的结尾说，油和酒不可糟蹋。橄榄油和葡萄酒是富人们的消费品，这说明影响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必需品也受到了影响。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贫富差距和世界地区之间的差距将变得越来越明显。普通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而富人们却可以轻松应对这段艰难的时期。这种悬殊的差距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存在了，但是当这个印被揭开，黑马骑士驰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将因饥饿而痛苦挣扎。我对1315年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那次大饥荒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当时储存的粮食和奢侈品仅限于贵族和皇室成员使用，他们依然可以大吃大喝，但大多数人却在挨饿。在这次大饥荒中，很多家庭遗弃了自己的孩子，后来这成为一个德国故事的背景，有两个孩子被他们的父亲遗弃在森林里，结果被一个打算吃他们的女巫抓住了。孩子们比他聪明，把他塞进了烤箱。他们拿走了他的珠宝和金钱，找到了回家的路。现在有了足够的钱买食物来度过饥荒。这位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黑马骑士的到来不会像这个故事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世界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整个世界的经济正在发生巨变，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汽油价格飙升，中西部的洪水泛滥，还有亚洲的海啸，相对来说都不算什么了，而遥远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坦率地说，即将到来的大饥荒黑马是我们这个社会很难理解的东西，它不会给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带来恐惧，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饿过肚子。我能想到的最多也就是睡前不吃零食。我要吃那盒冰激凌吗？不，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已经很了不起了。至于饿肚子，真的想象不到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可能还记得小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不愿意吃西兰花或者是绿豌豆什么的。有人告诉你要多吃蔬菜， 因为有很多人在挨饿，对吧？即使这么说也无济于事。当你跟你的父母顶嘴，说饿肚子的人也不会吃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拿你没办法。你父母跟你说的是真的，世界上还有很多忍饥挨饿的人。事实上，在今天吃午饭的这段时间里，地球上将有400人饿死。实际上，你和我都属于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有钱人和贵族。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说在美国的狗每天所吃的狗粮中，蛋白质的含量比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高。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贫困问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腐败的政治制度和人类内心的贪婪。我们送到贫穷国家的很多食物，从来都没有送到穷人的手中。我们最近在中国的人道主义工作中就看到了这一点。贪官污吏拿走了救济物资，并没有分发给穷人，而是在黑市上出售。正因如此，我们教会目前在中国的赈灾工作是通过基督徒伙伴而不是政府来进行的。他们不仅为有需要的人送去食物，也送去了福音。我们都知道，吃饱的人总有一天也是会死的，就像饥饿的人一样。所以人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基督的福音。教会的使命不是与世界的饥饿做斗争，而是与属灵的饥饿做斗争。如果我们能在身体上供应或者是帮助别人，然后以此作为在属灵上供养他们的桥梁，那我们就不仅能暂时的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而且能永远的帮助他们。今天把食物分发给那些可能在将来的大灾难中面对恐怖、贫困和大饥荒的人，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安慰。即将到来的世界大饥荒，使其他一切灾难都将显得微不足道。它将是导致超过10亿人在几个月内死亡的一个原因，而且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接下来看7-8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英语中的绿气这个词就是从希腊语中的灰色这个词衍生出来的，这个词指的是灰绿色。在启示录8:7，它被用来指植物的颜色。古人用这个词来指死亡的腐烂。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用这个词来指代死于瘟疫的人。毫无疑问，这个颜色对马来说是病态的，也是很不自然的。有意思的是，这第四匹也是最后一匹马的骑士，是四个骑士中唯一有名字的。请大家看8节，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虽然情况已经糟糕透顶了，全世界正在经历可怕的毁灭，但是雪上加霜的是，死亡骑着一匹灰绿色的马来了。这个骑士的到来将导致全世界1/4的人口死亡。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所有四个骑士所带来的灾难此起彼伏，相互重叠。有史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灾难， 当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杀害，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大灾难在未来的几年内开始，那将意味着有十几亿人会在几个月内死亡。死亡降临，吞噬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神是怎样一次毁灭这么多的人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些人死于四种不同的灾难，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一个灾难就是刀剑。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这里的刀剑主要是指谋杀，这是对人致命的攻击所导致的死亡。腐败的政权常常对民众进行大肆杀戮。除此之外，人们会在混乱中各自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早先开始的战争肯定会重新燃起战火，新的战争也会不断的增加。第二个灾难是饥荒，这是挥之不去的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那些实在找不到食物来生存的人最终会饿死。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第三个灾难是瘟疫。以西结书14章21节也提到了四种灾祸，其中就有瘟疫。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大家能想象全世界到处是饥荒和流血冲突的后果吗？还有文明社会和对人生命的尊重的丧失吗？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社会，谁最快、最强、最不择手段，谁就能活下来。想象一下，到处都是死亡、疾病和尸体的场景吧。流行病会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即使在我们的现代医学界，当20世纪70年代人们信心满满的要清除横扫全球的致命微生物时，一种奇怪的新疾病在80年代初出现了，就是艾滋病。仅在过去的3年间，全世界因为这个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我们州的总人口数，也就是说每天有8000人死于艾滋病。根据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有30种新疾病突然出现，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些疾病包括埃博拉病、疯牛病、禽流感、莱姆病、西尼罗河病、非典型性肺炎等等。我引用一下美国医药研究所的观点，他们说新的传染病还将继续出现。除此之外，还有在红马骑士战争期间和之后将被释放的生物武器，包括天花、炭疽和埃博拉病毒在内的武器，现在就已经准备就绪了。数亿人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轻易的消灭。使徒约翰说，在将来那个大灾难开始的日子里，瘟疫或疾病会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在7年的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正是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出来之时。那些相信教会被提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大灾难过了3年半的人，其实没有非常仔细地去研究这四个骑士 和即将到来的世界灾难。这太可怕了，四分之一的人死亡，迷信救不了他们，各路神明保护不了他们，他们无处可藏，只能经受这些可怕而痛苦的灾难。还有一个灾难会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第四个灾难就是地上的野兽。这当然可以解释为食肉动物在那个时候会四处游荡，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狮子、老虎和熊什么的，把快饿死的人吃掉，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不同意这种解释的主要原因是，食肉动物当然可以在全世界濒临死亡的人群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这些野兽不是吃那些快死的人，而是要杀害那些活蹦乱跳的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将被消灭，而野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第一个骑士骑着白马来了，他是假冒的和平的君，他给了人们短暂的和平，主要影响了以色列。而在第三节中，第二个骑士骑着红马来了，他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冲突和屠杀，这就好像地球上发生了大面积停电，整个世界爆发了骚乱、抢劫、杀戮和战争。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神的羔羊会把书卷再稍微打开一点点， 然后另一个骑士骑着马疾驰而来。这就是我们马上要看到的黑马骑士。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六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这个骑士拿着一个天平，那是一个两端都有个秤的金属棒。没有理由怀疑这些秤象征着什么，因为第六节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所以这里所描述的无疑是惊人的食品短缺和通货膨胀。随着全世界战争和骚乱的爆发，地球陷入全球性的大饥荒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有意思的是，在第六节的结尾说，油和酒不可糟蹋。橄榄油和葡萄酒是富人们的消费品，这说明影响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必需品也受到了影响。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贫富差距和世界地区之间的差距将变得越来越明显，普通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而富人们却可以轻松应对这段艰难的时期。这种悬殊的差距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存在了，但是当这个印被揭开，黑马骑士驰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将因饥饿而痛苦挣扎。教会的使命不是与世界的饥饿做斗争，而是与属灵的饥饿做斗争。如果我们能在身体上供应或者是帮助别人，然后以此作为在属灵上供养他们的桥梁，那我们就不仅能暂时的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而且能永远的帮助他们。今天把食物分发给那些可能在将来的大灾难中面对恐怖、贫困和大饥荒的人，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安慰。即将到来的世界大饥荒，使其他一切灾难都将显得微不足道。它将是导致超过十亿人在几个月内死亡的一个原因。而且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接下来看第七到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英语中的绿气这个词就是从希腊语中的灰色这个词衍生出来的。这个词指的是灰绿色，在启示录八章七节，它被用来指植物的颜色。古人用这个词来指死亡的腐烂。主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用这个词来指代死于瘟疫的人。毫无疑问，这个颜色对马来说是病态的，也是很不自然的。有意思的是，这第四匹也是最后一匹马的骑士是四个骑士中唯一有名字的。请大家看第八节，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虽然情况已经糟糕透顶了，全世界正在经历可怕的毁灭，但是雪上加霜的是，死亡骑着一匹灰绿色的马来了。这个骑士的到来将导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所有四个骑士所带来的灾难此起彼伏，相互重叠，有史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当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杀害，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大灾难在未来的几年内开始，那将意味着有十几亿人会在几个月内死亡。死亡降临，吞噬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神是怎样一次毁灭这么多的人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些人死于四种不同的灾难，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一个灾难就是刀剑。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这里的刀剑主要是指谋杀，这是对人致命的攻击所导致的死亡。腐败的政权常常对民众进行大肆杀戮。除此之外，人们会在混乱中各自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早先开始的战争肯定会重新燃起战火，新的战争也会不断的增加。第二个灾难是饥荒，这是挥之不去的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那些实在找不到食物来生存的人最终会饿死。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第三个灾难是瘟疫。以西结书14章21节也提到了四种灾祸，其中就有瘟疫。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大家能想象全世界到处是饥荒和流血冲突的后果吗？还有文明社会和对人生命的尊重的丧失吗？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社会，谁最快、最强、最不择手段，谁就能活下来。想象一下，到处都是死亡、疾病和尸体的场景吧。流行病会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即使在我们的现代医学界，当20世纪70年代人们信心满满的要清除横扫全球的致命微生物时，一种奇怪的新疾病在80年代初出现了，就是艾滋病。仅在过去的三年间，全世界因为这个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我们州的总人口数，也就是说每天有8000人死于艾滋病。根据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有30种新疾病突然出现，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些疾病包括埃博拉病、疯牛病、禽流感、莱姆病、西尼罗河病、非典型性肺炎等等。我引用一下美国医药研究所的观点，他们说新的传染病还将继续出现。除此之外，还有在红马骑士战争期间和之后将被释放的生物武器，包括天花、炭疽和埃博拉病毒在内的武器，现在就已经准备就绪了。数亿人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轻易的消灭。使徒约翰说，在将来那个大灾难开始的日子里，瘟疫或疾病会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在七年的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 正是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出来之时。那些相信教会被提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大灾难过了三年半的人，其实没有非常仔细地去研究这四个骑士和即将到来的世界灾难。这太可怕了，四分之一的人死亡，迷信救不了他们，各路神明保护不了他们，他们无处可藏，只能经受这些可怕而痛苦的灾难。还有一个灾难会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第四个灾难就是地上的野兽。这当然可以解释为食肉动物在那个时候会四处游荡，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狮子、老虎和熊什么的，把快饿死的人吃掉，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不同意这种解释的主要原因是，食肉动物当然可以在全世界濒临死亡的人群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这些野兽不是吃那些快死的人，而是要杀害那些活蹦乱跳的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将被消灭，而野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有些人认为这指的是敌基督，因为事实上兽这个词在启示录中被用来指敌基督或者是他的假先知。我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在这场大灾难中敌基督并没有杀人。在大灾难的前半部分，他维护和平的使命仍然在为他赢得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和尊重。我相信这些野兽与造成死亡的罪魁祸首瘟疫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地球上最危险的野生动物，对人类产生最大危害的动物，不是狮子、老虎或者是熊，而是我们常见的老鼠。老鼠能携带至少35种已知的疾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能携带黑死病。历史证实了在600年前他们在欧洲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当时黑死病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他们还携带斑疹伤寒，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估计有2亿人死于斑疹伤寒，这很可能就是使徒约翰所想的。刀剑、饥荒、瘟疫和传染病夺去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请大家仔细看第八节，请注意还有个跟随这个灰马骑士的。使徒约翰说，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些中文译本把阴符翻译成阴间，死亡所到之处阴符如影随形，这是神在警告人类和所有拒绝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死亡不是他们痛苦的终结，死亡不能让他们得到最终的解脱。他们以为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但事实不是这样。死亡只能夺走人的身体，但阴间不能夺去人的灵魂。在旧约圣经中常常提到阴间，希伯来语是 Sheol， 希腊语是 Hades。 阴间是不信的人死后灵魂所去的地方，请注意阴间不是地狱，地狱是将来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不信的人的灵魂归宿。阴间是一个人的灵魂有自我意识的地方，人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能感受各种感觉，是不信的人遭受痛苦的地方。主耶稣曾经描述过一个在阴间受苦的人，渴望能有一滴水来凉凉他的舌头，他喊着说， 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路加福音16章24节。根据启示录20章14节，这个阴间最终也会被扔进火湖里，这就是永恒的地狱。所以在大灾难中，人在死亡之后，阴间会紧接着来取走他们的灵魂。这些灵魂连同人类历史上所有不幸的人，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审判。他们在阴间会遭受痛苦，被定罪，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只等到最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被投进永恒的地狱。你可能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来教会的原因。每次我来，你都在说地狱之火和硫磺什么的。其实我还倒不是每个礼拜天都讲这个话题，也许这是神的安排，每次你来教会的时候，正好我就在讲地狱的审判。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永恒的地狱是我们编造出来的吗？是我们用来吓唬人，让他们变得善良，让他们去教会，让他们把钱捐给慈善机构的一个美丽谎言吗？你们以为我喜欢讲永恒的折磨吗？不是，我传讲地狱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这是真的，这就是福音。要逃避那个真正永恒的地狱，要得到那个真正永恒的荣耀的新天新地。决定你如何度过永恒的旋转门是那个十字架。救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事实上是为整个世界的罪付出了代价。先知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3章36节所说的话，既是应许又是警告。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四个骑士所带来的灾难，即将到来的全世界的疯狂以及各种可怕的灾祸，还有神的愤怒倾倒在这个星球上，与神的震怒永远停留在你身上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也许你今天来聚会，就是让你再次听到地狱之火与硫磺的警告。我所祷告的是，这一次你听到之后能够相信基督，在基督里找到永远的平安。这四个骑士让我想到了四个词，第一个词就是激励。在我们有生之年，有可能会发生教会被提这个事实，这会激励我们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向我们这代人传讲基督的福音。第二个词是查验。我们从圣经中了解了有关世界末日的事实，这使我们不但愿意传福音，而且也要查验我们自己对基督的信心是否真实。你的见证仅限于一次营会的经历，仅限于十几岁的受洗，还是现在与永生神活泼的关系呢？第三个词是盼望。仰望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应许，好好的爱主，盼望他的显现。提摩太后书4章8节。因为知道在这些骑士从天上横空出世之前，我们若还活着，就必被带到天上去，在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第四个词就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即将降临，他得胜的荣耀，他国度的威严，以及他创造新天新地的大能，使我们想要荣耀和高举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四个骑士的到来和即将发生的全球性灾难，是充满了死亡和绝望的可怕场景。坦白地说，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送葬队伍中诞生的。然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离开了那个送葬行列，加入了婚礼的行列。婚礼进行曲随时都有可能在天使的号角声中奏响。我们现在正在走向被提，或者说是复活，我们要与耶稣基督重新团聚。在最近的几周，我们教会大家庭已经目睹了我们中间发生的几件事。几周前的唐纳德·库珀，八九天前的泰德·阿普尔曼，还有昨天的埃里·格雷泽，他们都陆续荣归主怀，与基督同在了。如果教会被提发生在今天，那么他们将与基督一起从天而降，欢迎我们一起回家。作为基督的新娘，我们在等待着我们所爱的基督降临之前，在与基督团聚羔羊的婚宴开始之前，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该做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四个词：激励、查验、盼望和高举。清教徒神学家和教会领袖托马斯·华生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大客栈，我们在那儿住上一两个晚上，然后就离开了。如果把我们的心思全放在这家客栈上，而忘记了我们的家，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同样，如果我们把心思全放在这个不能持续到永远的地上，放在这个即将毁灭的世界上，该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那又该是一个何等悲哀的事情。我们应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盼望我们的天空之城，那个新天新地的到来。就像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九到十节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亲爱的天父，你将来对全世界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因为你的圣洁和公义将来要在那大灾难当中得以彰显。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可以躲避那场可怕的灾难。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将来会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对面，我们将来会在荣耀中与他一起，我们会参加他的婚宴，我们会与他一同在地上统治。这是何等的殊荣，何等的恩典。天父，感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警醒度日，在仰望那个日子到来之前，可以忠心的在这个地上为我们的主而活，去传扬那宝贵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重生得救。谢谢天父，你借着使徒约翰向我们所启示的宝贵的话语，这些警告将伴随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